好，我们看第十二回下半段啊，那也很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可能不同的角度看贾瑞。那我不能够意图说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解说一定会得到很多朋友的同意。那有时候很多人还是说他去看的时候总觉得贾瑞是一个很下流的人，那我想大家其实也都同意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作者，一个创作者，当他的心到最悲悯的时候，他其实对人世间许许多多人性的状态，他都会有一种担待跟一种包容。那贾瑞可能是我们最不容易担待跟包容的一种人性的状态。因为我的意思说，你在看一个情色电影 A 片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人都把自己处理到像动物一样的状况，其实是很不喜欢的。可是贾瑞这一段，我想重要的是说，会不会让我们觉得人的的确确那个动物性的部分并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这个动物性的部分并没有完全消失的话，那么这作者他在度化这个动物性的部分的时候，他的用心是特别深的。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到贾瑞这一次的这个上当，染了重病在床上，他最后写的那个风月宝鉴的部分，才让我们真正看到，如果风月宝鉴是一个镜子，那贾瑞其实刚好就是一个镜子。他让我们在这个镜子里看到人性多多少少这一面，我们最不愿意去看的这一面。我不知道等一下大家看到那个镜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在看镜子的时候都希望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所以他看到凤姐是他喜欢的人，他就进去跟他做爱，那那个镜子反过来看就是一个骷髅站在里面，他觉得他不要看这个骷髅，这是死亡。那同样的，我也在想，如果第十二回是一个镜子，贾瑞是一个很难看的人，我们当然觉得我们在镜子里看到是贾瑞，我们一定不高兴的。可是也许其实贾瑞真的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啊。所以作者对于风月宝鉴，我们不要忘记《红楼梦》这个小说的名字曾经叫做风月宝鉴，它就是一个镜子，让大家去了解到情的空幻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人的精神上的受苦，肉体上的受苦，其实作者都用一视同仁的方法去看它。那这个贾瑞用这个角度来看，何尝不是一种肉体上的受苦啊？就是尤其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很多青少年的问题的时候，他对于刚刚发育的身体不可自制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是一般人非常难了解啊，非常难了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贾瑞的这个情欲世界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一段很不堪入目的这一段，那好像旁边王熙凤在骗他，贾蓉贾强在骗他，可是贾瑞反而其实最重要是他自己过不了他情欲的那一关啊，就是一再的还上这些当。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啊，他自己在屋子里面等到灯亮起来的时候，忽然发现是贾强拿了那个火把纸碾子啊，在照着，然后看到炕上的人，然后才是看到是贾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贾强跟贾蓉的出现，让这个贾瑞简直羞到无地自容，因为这些都是他的晚辈，贾瑞是玉字辈的，那贾蓉贾强都是草字头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黑暗的世界，在一个情欲的黑暗世界的时候，人可能有的面貌跟当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在灯光大亮的状况里，他恢复了他在伦理里的辈分，他是一个助教，他是学堂里的助教，然后他又是一个叔叔辈的人，他的羞辱其实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回到了白天的自我。好，所以那个黑暗里的那个自我是一个贾瑞的情欲世界，当灯光一亮起来的时候，他自己羞到无地自容的那个状态。